论到快乐，保罗讲的最简单，罗马书五章十一节，以神为乐。好，四个字，以神为乐，以爱我们的神为我们的快乐。有这一个人，他在祷告的时候，他灵里就被提到天上去，就来到耶稣面前。哎，他就看见耶稣抱着一个球，他想说那什么东西呀、啊？他就走近一看，他发现耶稣抱着地球，然后主耶稣很仔细的观看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啊，因为他爱世界上每一个人，关心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们接着耶稣，我们可以以神为乐。我们今天要从撒加利亚书来看神的爱，请我们先来看撒加利亚书三章八到十节。八到十节，撒加利亚书第三章八到十节，找到了、请你们读好吗？八到十节，一起来。
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那神爱每一个人，他也爱以色列人，他赐给以色列人一个最大的盼望，就是大卫的苗裔要发出。这个大卫的苗裔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来，要来拯救他们。那时候归回的大祭司叫约书亚，那神要大祭司约书亚跟他的同伴祭司呢，那些一起留意有关这个弥赛亚的预言。那这群归回的祭司是做预兆的，就是预表在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里面会有许多人要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所以大祭司约书亚头上的这个冠冕也是君王的冠冕。那今天我们也是靠着大卫的苗裔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直接进到神面前。我们的身份也是有君尊的祭司，不只是那个时代，旧约时代约书亚是大祭司，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的身份何等的尊贵，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我们活在地上就是要代表神，要彰显神，要侍奉神，要与神一同掌权。接下来他提到立了一块石头，这个石头也是预表弥赛亚耶稣基督，因为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所以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提到弥赛亚是石头，他是被试验过的石头，他是稳固的根基，他是根基石，他是磐石，他也是房角石。换句话说，主耶稣是我们可以倚靠的对象。那个石头磐石很大，不会倒的。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处在一个很不容易的环境，你觉得不知如何是好，你赶快来投靠耶稣，你靠着耶稣，因为他不会倒，你也不会倒。所以在以色列人观念当中，弥赛亚是石头，是磐石，是根基石，是房角石。你知道但以理也看见异象，他提到这块石头，有一块石头不是人手所凿出的，会打碎列国的权势，然后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所以弥赛亚的国度要充满天下，万邦万民只要来信告耶稣基督，就与弥赛亚的国度有份。所以在这圣诞的节期，我们更多的祷告，求主把那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下来，有更多的人来信靠耶稣，进入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里。先知撒加利亚看到这块石头上面有七个眼睛， 啊，眼在圣经里头代表智慧，智慧。所以七眼表明弥赛亚耶稣基督呢，他有完全的智慧啊，七是一个完全的数目啊，他有完全的智慧，他看见一切，他知道事情应该怎么进行啊。而这个七眼也可翻译为七个全源，七个全源，表明弥赛亚耶稣基督是生命的全源，是爱的全源。所以人若渴了，心灵渴了，可以到主这里来喝啊。一个信主的人常常来追求耶稣喝主，那么从他腹中要流出那个爱的生命活水江河来。他提到说，万军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所以神是亲自用十字架的雕刻刀雕刻弥赛亚这块石头。那个意思就是借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赎大功，所以在一日之间就可以除掉这地的罪孽，在一日之间，主耶稣死的那一天就除掉了全地的罪孽，这是一次就成功而且永远有效的救赎大功。从那以后，地上的祭司不需要再献上牛羊为祭物，因为耶稣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多么伟大的救赎恩功，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的。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他甘受被雕刻，被十字架雕刻，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借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主耶稣爱你，他为你死，他赦免你一切的罪，他医治你的病，要成全关乎你的事。三章十节说，在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就是描述一种天下太平，人人可以享受安乐的景象。而当那日也可以翻译作同一天，同一天，就是除掉罪孽得洁净的那一天，就会有安舒的日子来到了，你就可以坐在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去享安息。所以使徒行传三章十八到十九节这样讲，使徒行传三章十八到十九节说，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所以撒迦利亚书三章十节提到的当那日到那日，先知书里头提到的当那日到那日，也常常指着福音时代的日子，就是现今教会的时代。人他真实的向主认罪悔改，他的罪得着赦免，从罪中得释放得洁净，他就可以来到主面前得享安息。我们可以欢欢喜喜坐在神同在的印下，你家不一定有葡萄树无花果树，可是你可以坐在神同在的印下，尝到神那个爱的果子，心中觉得很满足。而这个葡萄树它会产生，会生产令人喜乐的新酒，所以我们可以常常来享受主的爱，我们心中喜乐满满，以神为乐。还有那个无花果树， 你有没有看过无花果树？它那叶子很大，它所结的果子呢甜美，所以我们可以常常回到里面去亲近耶稣，享受主耶稣那个甘甜的爱，得着主爱的硬币。这个就像一个人他坐在无花果树底下乘凉，享受无花果树那个大叶子的硬币一样。所以这次就是描述当那日我们可以在主耶稣的里面享安息。我们再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八章一到八节，撒迦利亚书第八章的一到八节，请你们读一起来。
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耶和华如此说， 我现在回到西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事在余圣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
好，那慈爱的神借着先知撒迦利亚向那些归回的百姓发出了这个复兴的应许，神呢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那些被掳的子民，让他们可以安居在耶路撒冷，使原本荒凉的圣城可以充满了人，有年纪老迈的人他们安坐在耶路撒冷的街上，也有男孩女孩在玩耍。那当然这段话也是在预言耶稣基督福音的时代，凡被主耶稣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人集合起来，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教会，就是我们。那这座城必称为诚实的城，诚实的城。所以我们信靠耶稣被神称为义的人，我们要对自己诚实，要对神诚实，也要对人诚实。也是我在爱讯上看到一个非常宝贵的见证，那篇见证提到教会有年轻人他们去日本自由行，结果在便利商店购买许多零食，那年轻人他也帮同事购买两个东西，而他结账回饭店以后发现那个单子上面他为同事买的产品竟然只刷了一次，其实他买两个，可是商店只刷了一次。他当下想想就觉得身在异地，日本是一个基督徒不多的国家，他觉得除了要让日本人觉得台湾人是友善见证正直的，他更希望能够为主做见证，所以该拿的就拿，不该拿的就应该主动退回去。所以这个年轻人就当下把东西收一收，拎着价格不对的产品跟收据去把少付的钱给付齐了。那个日本的超商的店员也很诧异，怎么会有人要回来多付钱。我想这个弟兄是西安的子民，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诚实的城。我们需要诚实才能够一直住在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里头。英文扩大版圣经把这个诚实的城翻译为 The Faithful City of Truth， 信实的城，真理的城。 The Faithful City of Truth， 信实的城，真理的城。所以神是用他的信实跟真理建造教会，神是信实的，他那么爱我们，他对我们说话算话的。所以你每次读神的话，你要把它据为己有，因为神说话算话，他一定会照着他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的。他是信实的神，他的真理，他的慈爱永不改变。神为着锡安，为着教会，他心里极其火热，他火热地爱我们，他要用他的烈焰炼尽我们，使我们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使我们成为诚实的人，信实的人，而且是公义的人。因为撒迦利亚书八章八节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我们再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八章九到十三节，请我们看撒迦利亚书第八章九到十三节，请你们读。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手里强壮。那日以先人得不着牲畜也是如此，且因敌人的缘故，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但如今我带着余圣的民，必不像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田野必降甘露。我要使这余剩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犹大家和以色列家，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
最后一句话，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如果去看和本圣经小字写什么，或作使你们叫人得福。那慈爱的神他借先知撒加利亚再次鼓励这些归回的人要建造圣殿。圣殿还没有重建之前呢，人非常的贫穷，做工呢得不到工价，即便有牲畜也没有人租用，所以也得不到雇价。而且那个时候敌人扰乱他们，藐视他们，攻击他们，要拦阻那个圣殿的重建，所以人出入不得平安。而且呢，在社会当中有欺压，有猜忌，有误会，有纷争，以致众人互相攻击。可是现在慈爱的神呢，他对余剩的民说安慰的话，他说现在呢已经不像从前了，我要使你们呢可以平平安安地撒种，使葡萄树会结果子，使地土呢有出产，使天呢可以降下甘露。所以神要拯救这批余剩的民，使他们成为有福的人，他们可以享受神所赐的一切福，而且享受的那么丰富，丰富到一个地步，他们也可以跟别人分享，叫别人得福。所以这些人听见慈爱的神向他们所发的恩言，他们心里头不再惧怕，就可以刚强做工，重建圣殿。当然这些话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因为我的牧师荣教是这样讲，他说我们乃是余剩之民中的余剩者，他说我们乃是余剩之民中的余剩者，因为我们这些原本被罪恶肉体世界撒旦所掳去的人，神现在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再把我们带来迁到他爱子的国度，我们享受的是属天的甘露，我们享受的是那种出人意外的属天平安，我们得着丰盛的灵粮，我们享受圣灵的新酒，人会称我们为有福的人，我们真的可以领受圣灵丰满的祝福，丰富到一个地步留给别人，叫别人得福。我相信这些日子还有未来的日子，神所要降下的那个圣灵的甘露是远超过以往的，是远超过以往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预备自己的心，求神扩大我们渴慕的度量，我们一定要比过去更加的聚焦于神，全新的渴慕神，预备好自己，我们可以领受那个圣灵丰满的祝福，远超过初代教会在五旬节所领受的。所以撒加利亚书八章十二节，神很清楚的讲，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余剩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来祷告到底，我们不但自己享受这一切的福，也要叫别人跟我们一起得福。我们再来看撒加利亚书八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撒加利亚书八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请你们读。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
我想这段话完全应验在教会时代，犹大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七节说，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 所以先知撒迦利亚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十个人，那是一个完整的数目。神所预定的那些人，他们要来抓住那些信耶稣的神儿女，那个信靠主的人，他们竭力追求主的同在，他们又借着顺服神，遵守神的命令来保持神的同在，所以他们身上会有个特别的味道，会吸引别人要跟他一起来寻求神，要来恳求神的恩，要来得着神的同在。有一个人叫 Evelyn Underhill， 他这样讲，他说透过我们这个内在生命的特质，他说我讲的不是某一种具有强烈张力的特质，而是指我们在大多数可爱的圣徒身上所能找到的那种谦卑亲切的敬虔。所以这种特质，谦卑跟亲切的敬虔，让基督徒呢身上具有一种感染力的特质，这样别人就从这个基督徒身上捕捉到神的爱，神的同在。雅各一章四节这样讲，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所以你看，一个人他真的被主吸引，他全心渴慕主，他谦卑地顺服主，他得着主荣耀的同在，就影响别人跟他一起来寻求主，来快跑跟随主。所以当神他把那个恩典的灵浇灌下来的日子，那个列国的人、多城的人、强国的民，他们都想要来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先知心中受感动说，我也要去，他说我也要去。所以我们都要在这个寻求神的行列里头有份。你知道神最大的恩典就是他把他的自己赏给我们，我们全心寻求神，我们得着神荣耀的同在，就是得着神自己。而我们得着神自己，我们就得着了一切，你工作上所需要的恩赐、能力、资源，你服事上所需要的，神借着圣灵把他的同在赏给我们，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那个圣灵的恩膏也膏抹我们。我们常常因着神自己、神的同在而着迷，可以深深的沉入神的爱中。我们可以好像不管遇见什么事情，我们仍然要住在神的爱中，住在神荣耀的同在中。这个是没有人能够从我们身上夺去的上好的福分。即便有时候环境波涛汹涌，也许你的情绪翻腾，可你只要退回里面，你在灵里深处注视时刻与我们同在的神，你聚焦于神，往里面深处去聚焦于神自己，你会发现那个平安喜乐就在里面，因为那个平安喜乐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可以以神为乐。你知道只有神自己还有神的同在能够填补人心中那个洞，你所失去的神以他自己来代替。我们再来看撒迦利亚书第九章九到十五节，撒迦利亚书第九章九到十五节，请你们读。
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锡安哪，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 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锡安娜，我要激发你的粽子，攻击希腊的粽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风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磐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
当那日，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
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
刚刚九章的十一节提到，锡安娜，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们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知道古人立约，他们需要剖开牲畜流血，表明这个立约的严肃性，表明立约的人他一定要守约，如果不守约的好，他宁可死掉，像这个牲畜的死尸一样。所以你看，在创世纪十五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把母牛、母山羊、公绵羊都剖开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那个日落天黑的时候，代表神的一个冒烟的火炉，烧着的火把就从那个剖开的肉块中经过，表明神在跟人立约。那神跟人立约的时候，也有牲畜的血为证。而那个旧约也是用血立的约，摩西把血洒在坛上，也洒在以色列百姓身上，又把那个约书的内容念给百姓听，百姓也表明他们愿意守约，愿意遵行神所吩咐的一切。还有在会幕里头，你看每天都要杀牲畜流血献祭，表明神用血跟人立约。先知撒加利亚鼓励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以神这个立约的血提醒他们，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神一定要释放他们脱离这种被掳被囚的光景，神要让他们转回锡安保障，可以蒙神保护，而且蒙神加倍的赐福。而撒加利亚书九章十三节说，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锡安娜，我要激发你的粽子，攻击希腊的粽子，使你如勇士的刀。有人认为呢，这段话是在预言马加比的时代，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实在是被欺压，慈爱的神感动犹太人揭竿起义，攻击希腊人，挣脱这个希腊的统治，使以色列人享有宗教跟政治的自主权，大概独立了一百年的时间。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是在波斯帝国时代归回耶路撒冷的，那波斯帝国后来是被亚历山大建立的希腊帝国取代，然后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国分裂为四个，其中与以色列产生密切关系的是北国叙利亚的西流基王朝。那西流基王朝有一个卑鄙自大的坏王，叫安提亚古伊比反尼，他入侵耶路撒冷，他在那个长线繁祭的地方安驻军队，然后他就拦阻犹太人献祭给耶和华上帝，反而在圣殿中献猪。而你知道猪是犹太人看为不洁净的牲畜，他故意这么做，而且又在圣殿里头安置希腊的神像，而且他派官员赴各城各乡搜集律法书，然后把它烧掉。他折磨犹太人，改变他们的信仰，强迫他们接受希腊的宗教，他的目的就是要统一犹太人，强迫他们要希腊化。有一群希腊的官员，他们在一个官员叫亚培里的率领之下，他们来到一个村子叫摩丁村，他们就筑了一个祭坛，要以色列人向希腊神明献祭。那摩丁村呢，有一个老祭司叫马他提亚，他是全村公认的领袖， 所以这个希腊官员亚培里就叫他献祭，要他起带头的作用，他就断然的拒绝了。刚好呢，在这个马他提亚旁边站了一个犹太人领袖，亚培里就命令他到坛前献祭，他就听了。马他提亚一看就挥刀把他杀在祭坛上，因为根据摩西律法，拜假神的该当死罪。然后马他提亚就鼓励以色列百姓来杀这些希腊官员，然后拆掉那些外邦的祭坛。他高声说：“凡热心律法、拥护圣约的，请跟我来。”他跟他的五个儿子撇下家业，揭竿起义。这个就是历史上所说的马加比独立战争。马加比独立战争，有的人他们认为马加比这个名称呢，是源自四世纪四章二十一节的锤子这个字，锤子，锤子要击打仇敌，一个运用锤子的人称为马加比。但也有人认为马加比这个字呢，是出自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这节经文的希伯来文经文每个字的字首合起来就是马加比。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这句经文希伯来字的字首，每个字的希伯来文的字首合起来就是马加比。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像耶和华那么爱他的百姓？像撒迦利亚书九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所说的，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成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弹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他这里就是在形容神爱他的百姓，他怎么样帮助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呢大大得胜仇敌。所以那些仇敌的血呢，就像祭坛上被杀的牲畜一样，血流如注，充满了碗跟坛的四角。这个血要献给神，要归荣耀给神，因为神得胜了仇敌。所以这里就是在描述历史上真的有发生的事情，神怎么爱他的百姓，保护他们，拯救他们啊！所以犹太人呢，他们得以独立大约一百年，没有受到仇敌在宗教跟政治上的迫害。所以有人觉得撒迦利亚说我们刚所读的这段预言，就应验在主前166年到主前142年的这个马加比王朝。而主前142年到63年就被称为哈斯摩尼王朝。还有我们刚刚读的撒迦利亚书九章的九节，提到锡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们都知道这是预言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事。所以呢，锡安的民，神的子民，他们用欢呼喜乐的态度迎接弥赛亚这位王来到。所以前行后学的人呢，看见主耶稣骑着驴驹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都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所以弥赛亚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他是公义的，他用公义在那里建立和平，他是义者，他要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他要借着他的血，立约的血，他要借着他的血施行拯救，买赎我们这些被罪恶掳去、被世界囚禁、陷在肉体的坑中的人。他说：“我要将你们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神要释放我们，释放我们的思想，释放我们的感情，叫我们可以得着真实的自由。主耶稣是骑着驴驹子进耶路撒冷，不是骑马，因为马是用来征战的，那高大的军马是那些征服者那种高傲的姿态，骑着马耀武扬威的进程。可是主耶稣是 牵牵合合，骑着小驴驹进城。所以主耶稣是用谦和的爱来赢得人心，他不是用武力、战车、战马，或是征战的功来征服人。他向列国讲和平，他是借着十字架表明他的爱，使人跟神和好，也使人与人和好。主耶稣握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所以他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每一天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主，求问主，真实的从早到晚在那里顺服神，让神的旨意可以行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一定要一个全然降服的灵。有时候我们想要做一件事还不晓得主的旨意之前，我们先向主降服，像主耶稣一样谦谦和和的。因为在诗篇二十五篇第九节说，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主耶稣自己是谦谦和和的，所以谦卑的人他容易明白神的旨意，神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一个谦卑的人，他懂得放下他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计划，他安静等候神，谦谦服服在神面前等候神，跟说神，只要你让我明白你的心意，我一定要顺服。这样的人，谦谦和和的人，神一定会按着他所能明白的方式，这个人所能明白的方式向他启示神的旨意。那么耶稣用他的血跟我们立新约，我们这些本来被肉体世界魔鬼罪恶掳去的人呢，我们被主耶稣的宝血洁净释放，主宽恕我们的不义，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了。所以我们中间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可以亲身认识神。那我们怎么样亲身认识神？常常靠着耶稣的血，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祷告，跟神交流，跟神交通，跟神建立爱的关系。神是我们的保障。十二节说，你们被求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这个保障就在我们里面，这个保障不是外面一个保障一个堡垒，不是欧洲那些很多的那个古的保障堡垒，不是的，这个保障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转回里面的保障，因为神在那里，我们可以住在神里面，就是住在保障里面，我们灵里头就可以平静安稳。在这里的奇妙的应许，撒迦利亚书九章十二节，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好不好？你抓住这句话，神跟你说，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你知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好，给我双倍的圣灵，加倍赐福，你再给我双倍的圣灵，双倍的祝福，灵魂体双倍的祝福。神爱我们，神今日明说要加倍赐福给我们。我们再来看撒迦利亚书九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他说当那日，当那日是指着教会时代说的。你知道神有牧人慈爱的心肠，他看我们好像他宝贵的群羊，他要拯救我们，制作我们，直到呢我们身上发出宝石般的属天光辉，可以让他镶嵌在冠冕上。他说当那日，那个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名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所以我们要身上要发出那个荣耀的光辉，像宝石般的光辉，神可以镶嵌在他的冠冕上。那个意思是什么？神可以拿我们夸耀， 不只是我们以我们的神为夸耀，指着神夸口，而且神要制作我们到一个地步，他那个荣耀要充满我们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拿我们夸耀。撒加利亚书九章十六节，在新美国标准本圣经是这样翻译的，英文的新美国标准本圣经说，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在他的地上发光辉，在他的地上发出光辉来。所以神为什么用他的荣光充满我们，在这个圣诞的节期更好好的追求主，更多的被神的荣光充满，因为神要我们在他的地上发光辉，为他发光。那么冠冕这个希伯来字在别的地方翻译作礼俗，礼俗就是礼俗归耶和华为圣的那个拿细尔人。所以我们这些人是被神从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的，就像离俗归外为圣的拿细尔人一样，我们也被神分别出来归神为圣。所以每一天我们要追求神的荣耀，常常吃五谷的灵粮，读神的话，我们要喝圣灵的新酒，我们长大成熟，我们的生命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地上发出基督的荣耀的光辉，彰显出神的荣光。那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大恩慈，是他荣美的工作做在我们身上。所以先知撒加利亚说，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恩慈是神的本性，荣美是神的本质，而这两者就汇聚成那个爱的光辉，爱的光辉。所以我们要更多在这个地上发出爱的光辉来，也引人来救我们所发现的光辉。我们再来看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八到十节，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八到十节，请你们读。
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
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神爱世人，甘愿让他的儿子来到地上，被人扎伤手，扎伤脚，然后扎伤他的肋旁，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大功。而神又预备人的心，慈爱的神把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下来，叫人要开口向神恳求，叫人要仰望那个手脚有钉痕肋旁被扎的耶稣，真诚的回转归向神。所以这里提到那日，那日，那日是这教会时代说的神要保护那些仰望耶稣信靠耶稣的人，神要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那些灵性软弱的人刚强起来。他说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神一直用爱吸引众圣徒的心，叫众圣徒心中只有一件事，像大卫一样。我们都知道大卫心中一件事就是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神在做一件事情，他要引导众生徒的心像大卫一样专注于荣美的神，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他说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你知道耶和华的使者是什么状况吗？诗篇103篇20节，诗篇103篇20节说， 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所以耶和华面前的使者，他们的态度就是要听从神的命令，要成全神的旨意。所以圣徒也要被神带到一个地步，像耶和华的使者那样子的完全顺服。还有这里提到说，大卫的家必如神。为什么说大卫的家必如神？有人认为神这个字应该翻译作天使，其实是一本就把它翻译作使者。而我刚刚讲过，使者他们就是在那里听命于神，他们要遵行神的旨意，要成全神的旨意。所以呢，历世历代那些凡事要遵行神旨意的圣徒都属于大卫家，如行在耶和华面前的使者。但是既然和合本圣经翻译作大卫家必如神，也有他的道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曾经引用诗篇82篇第六节的话，在约翰福音第十章34到36节那里，主耶稣自己他引用了诗篇82篇第6节的话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那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所以主耶稣提到，凡承受神的道、遵行神的道的人，这样的人他们越来越与神相似，与神合一，别人从他们身上看见神。所以说大卫的家必如神，大卫的家必如神，我们都要在其中有份。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三章16到18节，请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三章16到18节，请你们读。
那是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
神非常爱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我们如果真认识神，真的遇见神，我们一定会敬畏神。那神爱那些敬畏他的人，在神那里有一本纪念册，记录的那些思念神、敬畏神的人，他们的所言所行。而且耶和华侧耳听他们的谈论，他们是属于神、特特归给神的人。这里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你知道英文扩大版圣经把马拉基书三章十七节这样翻译，那日，那日就是主再来的日子，主要公开承认并声明，他们是属于我的，是我的珍宝，是我特别的产业，是我特殊的奇异宝贝。所以这节经文表明，主耶稣实在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好像珍宝。主耶稣那么宝贵我们，如同特殊的奇异宝贝，特殊的奇异宝贝。他说 My special possession, my peculiar treasure。 所以我们要这样把主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背上如戳记。因为神这样爱我们，我们也要爱他、顺服他、渴慕他，而且侍奉他、侍奉他、追求他、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直到见主面的日子。你知道当主再来的日子是一个大分别的日子，主要把善人跟恶人分别开来，主要把那个侍奉神不侍奉神的人分别开来，主要把那个聪明的童女、愚拙的童女分别开来，他要把那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跟又恶又懒的仆人把他分别开来。 而慈爱的神连续那些敬畏神、渴慕神、侍奉神的人，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在诗篇103篇第11节还有13节这样讲，他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又提到敬畏神，好像连续那些敬畏他的人。你知道服侍是恩典，服侍是恩典，不是我们给神什么恩典，是神给我们恩典。服侍是恩典，所以神已经计划好一切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都是在神面前都是很独特的，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才干都不一样。所以你能做的事情我不能做，有些我能做的事情也许你没有办法做。所以我们就是常常安静等候神，学习注视神，倾听神，让神呢可以很自由的带领我们来工作，来侍奉。慈爱的神他一定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在地上完成他所交托给我们的任务。最后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4章1到3节，4章1到3节1到6节好了，全部把它读完，一起来。
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道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那日临近，那日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做工的日子，势如烧着的火炉。主耶稣要借圣灵的火烧掉那个狂傲的肉体，烧到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是我们需要愿意跟主合作，同意主来践踏我们里面的恶人，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我们需要同意我们里面的这个老旧人、老我应该要上十字架，我们愿意丢弃旧人和旧人的言行来穿上新人。你知道己生命的根就是狂傲，凡出于自己的天然肉体所生出来的一切都是神看不上眼的，都是恶。而主耶稣是公义的日头，他要向那个敬畏他的人显现，又是敬畏。第二节，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所以觉得说这个公义的光就是要致死人里面那个狂傲的肉体，叫我们这个人真实的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我们可以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跟主一同得胜。当然那日也是主再来的日子，是那个白色大宝座前那个审判的日子，所以那日势如烧着的火炉，要将狂傲的、行恶的烧成碎秸，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12节13节提到，如果有人是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他生命上的根基上建造，每个人的工程在那日都会显露出来的，会有火要试验我们在自己身上建造的工程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用金银宝石来建造自己的生命，那个意思是我们要追求荣耀的神自己，神的性情像金子一样，像金金一样，我们要单单追求荣耀的神自己，让他那个有医治大能的荣光充满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真实的像耶稣， 当然我们也要像保罗一样传福音，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也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让他们也可以得着这个公义的日头的光照，让这个有医治之能的光线照在这些人身上，更新他们的灵魂体。也许我们当中有些人觉得自己好像太过驽钝了，没有办法有崇高的成就，但是弟兄姊妹，借着祷告追求神，你可以拥有神的同在，你可以享受神的同在，这个是许多人都可以经历的。所有神儿女都被呼召来享受神，而这种享受是今世来世都能尝到的，到那日我们就得以永远享受神，永远与神连结，不再有分离的状况。可是我们今日蒙召也是为此，神渴望把他自己完完全全赏给我们，成为我们的基业，成为我们的基业。而神爱世人，他要差遣有以利亚心智能力的施洗约翰来为主预备道路。第五节特别提到他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就是指着施洗约翰说的。那么施洗约翰所做的工作是什么？是要使天父的心转向他地上的儿女，也使地上的人的心转向天父，能够领受天父的爱，可以领受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天父那么爱我们，他的心早就转向我们了，所以天父现在一直等着人的心可以转向慈爱的父神，回归那个父子的亲密关系。所以我们需要为地上的人的心祷告，盼望父神做工，让他们心可以快快的转向慈爱的父神，能够回归那个父子的亲密关系。我觉得今天早上的聚会，以下的时间，我们真的要更多的感谢赞美慈爱的天父，而且向他大大的张口，跟主说，主，你就是公义的日头，今天我的身体有需要，我的心灵有需要，我身上有各式各样的需要，好不好？你用你爱的荣光来光照我，充满我，你用你那有医治正能的光再来照亮我，改变我，更新我，使我荣上加荣。神一定要垂听你的祷告，他是公义的日头，他的公义会致使你身上一切不义的东西，他那个公义的光要扫除你身体里头不应该存留的东西，因为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要被神那个圣洁的荣光来充满，被神爱的荣光来充满，成为神的基业。